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特务行凶，斯洛伐克各大媒体曝光；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第三届中国舞大赛圆满落幕；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19日至2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中共特务行凶，斯洛伐克各大媒体曝光。在中共党魁胡锦涛到访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之际，法轮功学员于6月18日到19日在当地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并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期间，中共特务为阻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而行凶，被斯洛伐克各大媒体曝光。18日，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在斯洛伐克总统府的门前举行，吸引了很多媒体和当地民众的关注，人们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一些媒体也在当天进行了报道。19日的活动在总统府的侧面，法轮功学员们祥和的功法演示吸引着很多路人。下午3点多，一些法轮功学员举着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等横幅，和平抗议中共迫害。中共特务和一些被他们蒙蔽的人不顾众多媒体的在场，强行把学员的横幅抢走折断，还用他们的横幅挡住法轮功学员的横幅。有两位法轮功学员苏女士和郑女士在横幅被抢走后又打开了另外的两个横幅，并且高喊法轮大法好。三个中共特务在威逼动下未果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背对着他们的两位女学员从20多节的台阶上用力推下。苏女士被推得滚到了台阶下，脑袋撞到了地上，头部受伤，当时流了大量的血。中共特务们又鼓动一些帮凶来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地点闹事，他们的野蛮行径与法轮功学员们祥和的功法表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洛伐克的警察看到那些人们的嚣张，勒令他们立即离开现场。中共特务暴行立即引来了斯洛伐克各大媒体的关注，都冲到受伤的法轮功学员面前拍照采访。很多正义的民众也纷纷痛斥中共特务的所作所为。一些电视台的记者把中共帮凶野蛮疯抢横幅的场面录了下来。斯洛伐克的各大电视台、电台、网络新闻都对此事做了采访，一些原本不知道法轮功的记者也纷纷打听什么是法轮功，从而知道了真相。事件发生1个多小时后，10多家媒体就报道了关于中共特务攻击法轮功学员的新闻。当天晚上， 一些电视台还邀请斯洛伐克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进行采访。当地警察局也在对这次中共特务行凶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斯洛伐克通讯社19日报道，斯洛伐克民主党议员马丁·派杜对事件感到震惊。他表示，斯洛伐克人居然在首都总统府前被中共暴徒袭击，这是不能接受的。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的报道。6月21日，韩国民众在仁川市富平广场举行了声援6500万人三退集会与游行活动。20日下午，法国退党服务中心在巴黎市区美丽城举行声援6500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集会，并为法国各界华人和中国留学生提供退党服务及咨询。当场有30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
6月20日，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的中心地上，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以“抗议中共10年血腥迫害，声援5600万勇士退出中共”为主题的信息日活动。一位德国母亲带着2个孩子，还没等学员给她解释情况，她就在呼吁制止迫害征签名表格上签下了名字。她说：“我对共产党太了解了。”你们不用告诉我，我也知道你们展板上写的共产党对你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真的，因为我以前就曾经生活在共产制度中。母亲还把孩子领到展板前，一一给他们讲解，让孩子从小就了解共产暴政的反人类罪行。
6月20日，经过瑞士巴塞尔中桥的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桥头摆放的展板。上面既有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集体练功的场景，也有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酷刑折磨后的照片。霍利仲曼先生看到展板后主动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向他表示感谢时，他立即说道：“不用谢我，应该谢谢您，谢谢您在这里做的一切。”他表示这样做，因为他反对暴力，更因为他热爱中国。在越南和匈牙利的经历让他非常清楚共产邪党的暴力。
在中共外长杨洁篪6月21日访问加拿大之际，中国人权问题再度成为加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6月22日上午，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渥太华，在中共外长的旅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众多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践踏，同时在加拿大外交部大楼前集会，呼吁加拿大政府针对人权问题向中共施压。赶到集会现场的石兴建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共产党带给中国百姓的苦难，也是带给中华民族的苦难。”石先生是山东人，提到了自己家乡附近的东明县的悲剧，那里因为化工污染和腐败，为了利益，各级官员不顾百姓的死活，致使那里几乎变成了癌症县。
6月18日，在美国纽约州首府奥本尼议会内，由州众议员菲尔·博伊尔先生发起的呼吁奥巴马总统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联合签名信，在24小时的征签中，已有50多名议员亲自签名。在720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整整10周年之际，联名信呼吁奥巴马总统为了促进人权，谴责中共的镇压政策，并要求中共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恐怖迫害，让法轮大法修炼者恢复和平与宁静的修炼和生活。征签将持续到下周一。
美国洛杉矶西南部的英文日报 Daily Breeze 6月21日刊登记者 Sandy Meza 的文章说，托伦斯市居民法轮功学员李杰来到托伦斯、加典纳和卡森3个加州城市，要求市议会起草议案，谴责中共实施酷刑、杀戮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墓地的行径。2007年， 加州泼莫纳市通过决议，指控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是对基本人权的直接践踏，是对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侵犯。
第三届中国五大赛圆满落幕。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三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为期三天，于2009年6月21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翠贝卡表演艺术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此次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和颁奖典礼，共有31位选手入围决赛。选手们表现不凡，少年男子组一等奖得主薛新谭表示，最大的收获是舞台上的表演经验，不仅仅是技能，还要进入角色。中国古典舞表现上非常丰富多彩，两个人表演同一个角色也会不一样，思想和感情的表达不一样。青年女子组二等奖得主蔡乔楚说，仅仅技巧是不够的，还要把技巧融入舞蹈，跳出韵味，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提高领悟力。参赛只是为了提高，增加舞台经验，收获最大的也是舞台经验。大赛评委曹毅说，从技能上，选手们不仅掌握了高难度动作，而且动作的质量和稳定性也做得很好，舞姿优美，速度快慢适度，高难度动作如毯子功、大跟头、毽子后踢等都做得很稳很高，很流畅也很舒展。艺术性上，古典舞的韵味表现得很充分，两三分钟就把一个人物的特色表达出来，身法身形展现的同时，韵律也融入其中，在中国古典舞的神和韵上下了功夫，成绩是可喜的。曹毅说，这次大赛剧目很丰富，对专业舞蹈者以及观众了解什么是中国古典舞，回归人类正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6月21日晚，应第三届全世界中国舞大赛的特别邀请，神韵艺术团再次光临新泽西州新布朗施维克市州立大剧院，表演了享誉全球的神韵晚会，观众沉浸在完美艺术的享受中，为演出的美好而折服。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院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济南大法弟子刘洪祥原是济南石油化工二厂的职工，因坚信真善人法轮大法，屡次遭到邪党的恶人恶警迫害，2004年7月被非法劳教三年，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劳教所将瘦骨嶙峋的他推出不管，几年来济钢恶警到处打听他的消息，采取卑鄙手段制造恐怖。刘洪祥于2009年6月20日清晨不幸离世，年仅34岁。
辽宁省凌源市71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李淑贤，几年来多次遭受中共邪党人员的迫害，于2009年6月1日含冤去世。2005年10月，李淑贤被非法判刑4年，关到沈阳大北监狱，受到监狱恶警惨无人道的迫害，精神洗脑，身体摧残，不让大小便，不让睡觉，不让说话，蹲小号，长时间坐板凳等，以致重病缠身，还要强迫干活。
2006年7月，刚结婚2个月的山东省滨州30多岁的大法弟子陈广霞与丈夫一同被中共当局绑架劳教迫害，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迫害至双腿瘫痪，至今还经常昏睡不醒，像个植物人。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浙江省女子监狱副监狱长方清红纠集几个亲信恶警，启用一批杀人暴力犯，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他们搞了一个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秘密囚室转化室，此囚室四边密不透光，里面用强光日夜照着，电视中整天播放侮辱法轮大法的录像，四周贴满侮辱大法的图片，把大法弟子关在里面，少则六个月，多则一年。在里面连着几个月，每餐只给一小块米饭和一点咸菜，只够维持生存底线。如不转化，就连着几个月内，连续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直至生命极限才让睡一下，反复折磨。他们利用夏天35度以上的高温，几个月不让大法弟子洗澡，不准换内衣内裤，直到身上的衣服裤子都烂掉了，不能穿了，人奄奄一息。更有甚者，还强逼大小便在裤子里。他们还哈哈大笑地说，我们不会让你死，但是你活着要比死更难受。那些杀人暴力犯在方雨红授意下，两个人看管一名大法弟子。他们经常把大法弟子摁倒在地，拳打脚踢，抓着头往墙上撞。多名大法弟子被打得奄奄一息，送医院抢救。有的大法弟子在此情况下采取绝食形式抗议。现在还有一名58岁的浙江金华大法弟子唐宝芝在绝食，从08年4月开始绝食至今已有400多天，身体已经很虚弱，现被关押在省女监的医务室内。
今年6月18日，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法院偷偷到西林区非法开庭，非法判了大法弟子张培训、包永胜、厉从富9年、11年、8年的牢狱。
近期，上海恶警大肆抓捕了包括徐汇、卢湾、普陀等区的大法弟子多人。上海大法弟子李耀华、张铁博、张琴、杨曼叶等被绑架至徐汇区看守所迫害。6月6日，上海普陀区大法弟子李文娟和她的女婿遭到当地恶警绑架。李文娟的丈夫因悲愤过度，心脏病突发进了医院。她怀孕的女儿因丈夫遭到绑架，父亲病危，及惊吓竟流产了。好端端的一家人瞬间就被邪党恶警迫害得妻离子散。
河南省女子监狱又名新乡女子监狱，现非法关押了约200名法轮功学员，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是9监区和11监区，他们大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年龄最大的已70多岁，劳动车间里举目一望全是身形孱弱的老人，被强迫做出口的猪锈活，小的珠子就如米粒，大的如黄豆。由于猪眼很小很小，老太太都戴着高度的花镜，长时间弓腰用眼，使得很多老太太吃不消，出现眼睛看不见，血压上升，卧床不起，即便这样还被限制上厕所时间。恶警强迫大法学员观看造假电视，体罚甚至蹲小号隔离等等。年龄最小的刘宁宁17岁时被非法判刑8年，至今已在监狱里待了5年。大法弟子杨秀玲被强制隔离一年多，迫害仍然改变不了她坚定的信念，现被强制弄到四大队打扫厕所。张春花已被非法关押5年多，期间恶警不让她睡觉，超负荷奴役，都无法动摇其坚定信念。
本周3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95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原来大法这么美好。我家在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个乡镇，2007年我家伤了一个儿子，是被人害死的，因没钱打点，至今公安未能给出结果。办理了丧事后，全家和亲朋都处在伤痛之中，丧子之痛和极度的恐慌使我和两个女儿天稍黑一点就不敢出屋了，而且越来越早。后来请了不少风水先生看，钱花了不少，不但不管事儿，反而越来越重了，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这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我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他谈到了天灭中共是天意。当时我还有点不理解，心想我都到这时候了，还跟我谈这些能管用吗？大法学员耐心地给讲了大法是救人的，只要退出邪党，诚心被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的威力是无穷的，一切邪恶都能处理，并说大法是救人的，不要一分钱，电视中说的都是谎言。我想试一下吧，反正也没什么法了，共产党也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和女儿三人当时同意三退。大法学员走后，我就被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也被。奇迹真的发生了，我们感到不怕了，心中从没有过的踏实和安静，身体就像被一种热罩给罩上，太舒服了，真是美极了，不知怎么说好，好像怎么也说不清的美好。我明白了，原来中共邪党害了这么多人，大多数人被谎言欺骗，对法轮大法有误解。我们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我们一定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亲朋好友也念。在此，谢谢大法救度之恩。
张公公承念法轮大法好。张公公今年94岁，是湖南陈溪县人，他祖上出过御史、知府，他的女儿是大法弟子。10多年前，张公公摔过一跤，一直杵着拐杖，脚经常疼。开始张公公也不是很相信大法，后来在女儿的多次劝说下，于3年前开始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好，经常一念就是10多分钟，有时更长。张公公原来既抽烟又喝酒，自从承念法轮大法好等真言后，自动戒掉烟酒，而且身体比以前更好了，几年也没发生过病，头发也变得乌黑，原来经常疼的脚也不疼了。在坚持承念法轮大法好等真言1年多后，张公公经常看到一些神奇的景象，有时半夜躺在床上念着念着，眼前出现山水、房屋、船只、神佛、法轮，还有许多人，家里到处金光四射，还看见许多金光闪闪的字，他真的相信大法好了。张公公是从中华民国时期过来的人，见过许多社会变更。他说，民国时期的人讲真话的人多，比现在的人和气，信仰自由，人都可以自食其力。虽然有坏人，但还是少数。共产党来了之后就讲假话，无缘无故搞运动整人，国民党不乱整人，比共产党讲道理。民国28年，张公公充军当了国民党的兵，参加了广西的抗日战斗。张公公说，他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苦战几个月，当时和他同去抗日的几十万将士，几个月就阵亡了10多万人。而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大规模的抗日，倒是趁着国军抗击日寇的机会扩大了势力。
湘潭市国安特务陈铁军遭恶报死亡。陈铁军，男，52岁，湘潭市国安局国保大队队长。由于国安特务对法轮功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平时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秘密的，或不公开的指使下属部门迫害。陈铁军的职业就是迫害大法，靠迫害法轮功往上爬。几年来，绑架、迫害大法弟子、上门抄家，陈铁军都一一参与。平时单位每年检查，自称是最健康的陈铁军，于今年4月突发脑溢血，暴病死亡。
新疆石河子市派出所所长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 2009年5月6日，新疆石河子市巴棉纺织厂职工大法弟子赵元福向职工讲真相，被绑架抄家，现被非法劳教一年。据悉，城区派出所所长唐忠由于非法劳教迫害赵元福，得到上级奖励50000元。唐忠的妻子和朋友曾多次劝他别做此坏事，叫他别管法轮功的事，唐不听，说给钱就行，能吃喝玩乐就好。结果唐忠于5月23日被查出患肺癌，住进石河子市80医院。唐忠徒弟兼好友关浩欲接其位，却于5月26日骑自行车与出租车相撞，被撞死。5月27日，唐忠又一同事警察马强死于甘福水，期间局内一法医又于5月17日死于肺癌。及其恶报事件发生，医院内的唐忠还不醒悟，6月16日死亡。
河北高碑店是白沟镇王延斌专职迫害法轮功，惨遭恶报。王延斌，男，39岁，白沟镇计生委主任，监管统战部。2007年以后，王延斌接替因迫害法轮功，于2007年2月2日车祸身亡的白沟镇党委副书记周雪峰专管迫害法轮功。特别是在08奥运期间，王延斌多次非法骚扰大法弟子，充当中共协党的急先锋。今年4月30日，王延斌和司机开车从保定回白沟，行至雄县高速路口处，追尾撞上了一辆打井车，三根铁管分别插在嘴、喉咙和胸部，当场死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真善忍国际美展于6月16日到7月3日在台湾高雄县凤山市公所艺文走廊展出，吸引许多政要民众前来参观赏画。凤山市长许志杰表示，每一幅画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法轮功很令人感动，虽受中共迫害依然坚定不移，法轮功在世界各地推动，让人们更健康快乐，造福很多人群。
6月21日是法国巴黎音乐节，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乐队在巴黎市中心的无辜者的喷泉广场演奏了一组组优美的乐曲，吸引了众多的巴黎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英国伦敦北部的樱桃树公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东分施力节，法轮功展位宁静祥和，很多人驻足观看展板和功法演示，孩子们一个个高兴地接过悬挂着法轮大法好数千的莲花，几个小时中要求现场学练法轮功的人一个接着一个。6月14日，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举办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当地法轮功学员向淳朴的苏格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从6月18日至20日在全球各地举行每年一度的纪念活动，今年的主题是真实的人，真正的需求。6月19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联合国难民署曼谷难民中心的纪念活动，并表演了精彩的节目。随着普渡音乐响起和大法红传的解说，学员开始表演法轮功5套功法。最后的节目是展示法轮大法真相展板，学员用英语讲解了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红传和在中国遭到的残酷迫害。
6月20日，美国印第安纳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安德森市文化节。今年组委会特意把法轮功学员的表演排到第一个。当地报纸曾头版头条报道学员们带给文化节的法轮功功法表演。法轮功学员表演了中华腰鼓，演示5套功法。刚从台上走下来，市长欧科孟先生便走过来与学员交谈，随后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同一天，美国德州加伦市第6届亚裔节在当地最大的亚裔广场西贡商场前举办，达拉斯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和文艺表演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高兴地接过法轮功传单，表示有机会一定亲身体验。
6月20日和21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中心岛举办的第21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吸引了10几万观众。 多伦多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和老师们也像往年一样，在中心岛上向游人介绍法轮功。6月20日，加拿大宾顿市花城游行在市政厅前的主要大道举行。多伦多天国乐团自成立以来，连续三年应邀参加了该游行，受到观众的热情欢迎。市民格瑞斯说，几年来我都很高兴看到这个壮观的乐团，他们的演奏令我感到非常舒服，好像有一种从内心发出的感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6月17日晚7点钟，澳洲悉尼布莱克镇市政厅为当地节日大游行获奖团体举行颁奖仪式。法轮功团体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获得冠军奖牌。当地市政府宣布，明年的节日游行将由法轮大法团体做领队。布莱克镇5月30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节日大游行，法轮功团体第9次受当地市政府邀请参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明慧一起走过风雨兼程的十年。明慧网成立开通于1999年6月25日，这是一个让我们大陆弟子在沉闷的暴风雨来临之际，强烈地感受到闪电劈裂乌云的日子。1999年4月25日，数万名法轮功学员北京中南海上访，这和平理性的大善之举震惊世界，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各地政府部门秘密执行中共内部指示，采取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变本加厉的迫害打压，使我们的修炼环境极其恶劣。紧接着1999年7月20日，中共便又发动了更加残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肆抓捕绑架。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承受着一场从精神到肉体前所未有的非人性迫害。就在我们大多数学员处在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透过明慧网，一篇篇来自世界各地同修的修炼心得和交流体会被打印出来，在大陆学员中悄悄迅速地转递着。这些文章中有悟道法理的正见，也有正念正行的神机，还有充满着信师信法的正悟正信和济世救人的慈悲壮举。这一切鼓舞着大陆法轮功学员去面对迫害，以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和威严，堂堂正正，无私无畏，向世人讲清着真相，走过充满艰辛而又辉煌的十个年头。一路走来整整十个年头，我们觉得明慧同修们就像是我们大陆学员中的一员，与我们携手并肩，风雨兼程走到今天。我们地区是在2000年3月正式与明慧网取得联系的。当我们第一次接到明慧编辑同修的来信时，看到同修充满关切的信，我们在场的几位同修激动得泪流不止，无言地互相注目祝贺。那一刻，我们的心与明慧网同修紧紧连在了一起，从此再没有分开过，直到今天。从那时起，在出租的小小房子里，使用着不熟练的破网技术浏览，下载每日明慧文章，以期盼的心情收阅明慧编辑的来信，几乎成了我们每天必做之事。那时候，一坐在电脑前打开明慧网页的刹那间，就好像是与同修们融在了一起，那种心里的踏实愉悦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处邪恶的环境。这种感受
我想许多与明慧保持联系的大陆学员都有深深的体会。大约在2000年9月，我们从明慧网上下载了《不要让中华蒙羞》和《江泽民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两篇文章，印刷几百万份，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散张贴到全省的大街小巷，从此把向大陆民众全面讲清真相推到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折。十年正史法的路，每一步都是明慧网与我们并肩而行。自从师尊在明慧网上公开发表新字名后，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大陆弟子树立了一个可信的网站。在无法面见师父的艰难的日子里，打开明慧网就像是见到了师父。这里有师尊最新发表的新经文，以此静坐我们正法修炼路上的导航，也有明慧编辑部的各类文章，及时交流和引领同修以法为师，归正修炼状态，从而达到整体精进和提高。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同修相继走了进来，无论新老同修，都在熔炼和提高着自己，精进而稳健地走在助师正法的修炼大道上。明慧网自创建之日起，就在肩负着正法修炼坚实而厚重的历史。十年来，明慧网与大陆弟子一起谱写着新纪元辉煌的历史。在明慧网创办十周年之际，作为一名与明慧保持联系十年的大陆大法弟子，在此深深地祝贺明慧网，愿明慧网越做越好，带给世人永远的光明和希望。祝愿明慧网伴大陆大法弟子一路走来，直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天。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现象上谈彻底解体邪恶。师父发表彻底解体邪恶已有三年了，但是这些黑窝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是很残酷的。被迫害致死、致疯、致残的一直以来就从没有间断过。就这个问题，我想从现象上谈谈本人看到的整体上的不足。一、整体上大法弟子对黑窝里的同修被迫害反应麻木。打开明慧网，每天都能看到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同修被严重迫害的情况，特别是迫害致死了众多大法弟子。看到那惨烈的过程和目不忍睹的照片，我心中时常充满悲愤。几年前，我经常从明慧网的迫害真相和大陆综合消息里摘一些有迫害详情的制成真相资料，给制造迫害的单位及个人寄过去，意思是你们做了这些邪恶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因为每天都有，一个人根本做不过来，就和其他同修商量，但我的感觉是同修们的反应不大。也因为自己身负几项工作，所以也没能坚持做下来，所以这件事就成为自己的一件憾事。那时不光是给监狱劳教所的迫害者寄，大陆综合消息里出现的绑架事件，我以最快的速度给派出所、公安局寄信，告诉他们你们绑架了大法弟子，必须立即放人。我当时想，如果一个地方出现迫害，中国大陆及全世界大法弟子都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曝光邪恶，就能抑制邪恶、制止迫害。因为这样一做，一体现了整体对旧势力的这种安排的否定，而不是局部和个别人对旧势力的否定；二证实了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不分地域是一个强大的整体；三整体一动就能制止邪恶，旧势力毁灭众生的安排就会减小到最低限。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会上网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几乎很少有把迫害真相和大陆综合消息当回事的。我们本地出一个本地刊物，全市及各地区大法弟子也就是看看本地刊物，了解一下本地情况就罢了，全国迫害真相、监狱、劳教所迫害真相就一扫而过了， 不会上网的也就是从周刊上知道一点点迫害现象而已。我看明慧网上的每日交流文章，我看到在学法、家庭及工作上的修炼情况和个人心性上的修炼文章占了很大篇幅，而对黑窝、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上如何修、如何做，我感到太多的人是空白。往往是被绑架的同修在大环境修炼时做的事很大很多，我们好多人可能都从中受过帮助或受到过正的影响，可是一旦这位同修被迫害了，开始时也就是发发正念，过不了几天就与自己无关系了。至于同修在劳教所、监狱遭受酷刑摧残，遭受着惨烈的迫害，以致生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夺走，几乎是无人问津。师父发表彻底解体邪恶已有三年了，三年过去了，我想在彻底解体邪恶这个问题上，从这一角度上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们真正用心体会一下正在监狱、劳教所遭受迫害的同修身体上的剧痛及精神上的压抑，我想每个人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有一段问答，弟子值此佳节，请接受全体大法弟子的敬意和感恩，弟子们一定会做好，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师，谢谢大家，大法弟子还都是在迫害中，你叫我高兴啊，我也高兴不起来。有多少大法弟子此时此刻在中国那些邪恶的劳教所里遭受迫害，心意师父领了。我想从师父这段法中，我们真应该对正在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身上用用心了。二，从某些方面讲，迫害是在我们默认中继续着。从邪恶的劳教所、监狱说的不转化、不让接见说起，多年来包括是同修的家属都默认了这种邪说，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有的听说四年没见过一次面。如果邪恶说不让见就不让见，那不是他说了算吗？多少人不是这样默认了？其实当我们不承认这种邪说的时候，它就真的不存在。举个例子，前不久从网上看到过我弟过年前被劫持到劳教所迫害的同修甲，因为一切都不配合遭到了严重迫害，其迫害之惨烈我一看就流泪了，于是和同修一起找到她的丈夫，商量和她丈夫一起去劳教所看望同修，以减轻劳教所恶警对她的迫害。看到她丈夫后，她丈夫说去过几次，但是不转化不让见。我们把想法告诉她丈夫后，她丈夫同意让我们中的一个人陪着去。到劳教所后，陪同去的同修点名要见迫害同修甲的恶警，那个恶警极其嚣张，不承认打人，什么也不承认，也不让见甲同修。陪同去的同修说，你不让见，那我们只好找你们的上级了。那个恶警像疯了一样喊叫，你们找去，你们爱找哪儿找哪儿去。从劳教所出来后，同修和甲的丈夫就直奔省司法厅，和司法厅说明情况，递上控告信并讲清真相。司法厅的人表现出同情来，就给省劳教局打电话，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劳教局马上给劳教所打电话说，你们不让见，他们都找到这儿来了，算怎么着？吓得劳教所赶紧让见了面。如果其他家属同修都这样去做，或者拿出更好的方式来，我相信劳教所的所谓不转化不让见立即解体，里面的同修会少受迫害，会正念坚定的反迫害，会很快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可是外面的同修及家属默认的太多了，反迫害的真是太少了，有反迫害的多数也是不能坚持做下去，我们都默认了迫害，那怎么谈解体邪恶呢？我们多数同修都给自己画了一个框框，这个事我能做，那个事我不能做，或者这个事我愿意做，那个事我不愿意做，所以自己就把自己的能力给限制住了，自己安排自己做什么了。我们是大法弟子，师父把构成宇宙的一切能力都给了我们，有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呢？我们从很高的宇宙大群中来到了人世间，历尽艰辛，就是要助师世间行的，那还有什么这个事我愿意做，那个事我不愿意做的呢？特别是近期 本地出现了多例被邪恶以病业形式拖走肉身的，及正在遭受严重病业形式迫害的。我想是不是我们整体放不下人的东西太多了。综上所述，我想提点建议，我们的学法点在切磋时花些时间把这一块作为一个议题讨论讨论，找找自己的不足，如果是空白，看看怎样把这一块补一补。再就是能上网的同修给学法点时不时地打印一下迫害真相和大陆综合消息里的一些内容，我个人认为这些应该是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首先和必须知道的。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阅读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一切译文后的体会。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一切译文中这样写道：恶警派犯人迫害我，有一次犯人们把我的双手绑在身后，用钢针扎我的十个手指。一开始他们扎完一个手指把针拿出来再扎另一个手指，后来他们发现我一声不吭，就把每个手指扎两根针，并且不拿出针来，看着我还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我的手指没有一点疼的感觉。他们气得又改用其他方法迫害我，用电棍电我的双耳，电的耳朵都出了血，但是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方法迫害，我就感觉不到疼。我心里知道我的一切疼痛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我在和同修 A 交流此同修的体会时，同修 A 流着眼泪说，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了。就在同修说出此话的同时，我的脑海里瞬间一闪，这残酷的折磨之痛师父不该承受，应该是邪恶自作自受才对。于是我们就正念制止行恶的一些例子进行了交流。最后同修 A 说，邪恶制造的一切迫害都应该他们自己承受才对，而不应该让师父承受。我说这样才能震慑邪恶。同修 A 接着说，我有时发正念就是把旧势力给我造成的执着心和不好的东西还给他，不是法中的东西我不要，强加的都不允许。然后同修 A 又举了我们这里同修 B 被恶警暴打时，同修 B 想到让打人者自己承受，一会儿其中一恶警的胳膊顿时肿得很粗，疼得不能再打了。最后他说，如果都能认识到将邪恶制造的一切让邪恶自身承担就好了。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一切一文最后写道，正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解答弟子修炼的问题时所说，师父可以替你承受痛苦，甚至你的疼痛我都可以替你承担，但是在这个严酷的压力下，你的心能不能摆正？你是把自己当作神，你还是当作人？你的正念足不足？这都得靠大家，靠自己。那么即使没有想到让邪恶自作自受这一点，我们通过自身受到的迫害，师父的巨大承受后，我们在法理应该有所升华。但是在该文中只有作者对师父的一种感激，而没有升华到对法理的理性认识。个人认为这次的剧痛等于师父白白地承受了。作者虽然最后引用师父讲法中的话，但是根本没有从理性上理解师父此段话。师父愿意为了弟子的升华付出和承受，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无端地将痛苦转移给师父承受，这实际上是在钻法的空子。师父是希望我们从中提高上来，如果弟子能够展现法的辉煌和威严，甚至不受任何损失，杜绝一切迫害发生，从法理上升华上来，才是师父最希望看到的，也是正法时期必然应该出现的正常状态。
一生一世路漫漫，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怕心，突破死关。看了师父的新经文，再一次祝欧洲法会圆满成功。我理解，虽然这篇经文是写给参加欧洲法会大法弟子的，其实也是对所有大法弟子的希望。师父希望一直不太精进的学员能找出差距，走出来，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时间不等人呢。这也是对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希望。在奥运期间，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很严重，现在有许多同修还没有从被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被怕心阻挡着，迈不开正实法的步子。作为同修，我很了解大家的心态，在此我想把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谈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我们在俗世中修炼，随时随地都有名利情的牵扯，只要正念一放松，就会随波逐流，被拽回到常人中去。更为严重的是，中共邪党在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阻挡着我们修炼的路，使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大家心里都知道法好，应该救度众生，可是怕心死死地挡在修炼的路上，不突破这道死关，就走不通修炼的路了。奥运期间，有许多走在正实法前列的同修受到了迫害。有的同修就认为做事越多越容易受到迫害，因此而躲在家里不出来了，认为这样安全。啥叫迫害？我们眼睛看到了就是迫害，没看到就不是迫害了吗？旧势力通过加强怕心挡住你的修炼道路，这也是迫害啊。它使你脱离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使你完不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兑现不了你当初立下的誓约。虽然你能得到暂时的安逸，到正法结束时你怎么办？你如何去面对在众神面前立下的誓约？又如何去面对因为你没修好而被淘汰的众生？九年来的腥风血雨能坚持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呀。在最后关头绝不能掉队，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住，只差一步就到终点了。你停下来不走了，那你永远也到不了终点。正法快结束了，大法弟子要圆满了，那些旧势力因素能甘心让大家都这么顺顺当当的圆满吗？本来邪恶的数量很少了，他们现在为什么还能制造出这么严重的迫害？说明邪恶倾巢出动，使出全部力量在往出拉大法弟子，使大家修不成。记得网上报道，有位同修看到一个顶上刻着三个字鉴真堂，邪恶破釜沉舟表现出来的最后的疯狂，确实对大法弟子构成了十分严峻的考验。你到底是真修还是假修？考验面前见真性，精进要旨二见真性。大法弟子知道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你不行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他知道李洪志不会舍下你，那么他们会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掉下去。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大家一定要识破旧势力的阴谋，不走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还能算是大法弟子吗？对于不精进的同修，邪恶只要加强你的人心，就能把你控制住，使你走不出来。对于那些敢于走出来但做事心态不够纯正的同修，邪恶就操纵恶人，通过绑架迫害的方式逼迫同修放弃修炼。所以大家一定要走出来，并且要以纯正的心态去救度众生，正念正行，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在救度众生的路上走到底就会圆满。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师父为了度我们得付出多少心血， 还有那些企盼得救的众生，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走出来呀。有那么多众生面临着被毁灭，我们能见死不救吗？一个大法弟子修好了，得有多少生命要受益？我在教养院期间，有一位开天目的同修说，连他死去的父亲都在盼着他修成呢。不为了自己，为了那些期盼的众生，我们也要精进呢。不要把迫害看得那么可怕，磨难毁不掉真修弟子，大家不都闯过来了吗？大法弟子毕竟是人在修炼，难免有人心存在，只要旧势力因素还存在，他就要干他们想干的，不自觉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他就要下手，也就是说难免有迫害的发生，那怎么办？怕是不行的，要正确面对他，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否定排除他，继续走我们该走的路。被迫害后，我们的人身自由被限制，但我们还可以向那里能接触到的警察和犯人讲真相，发正念清除那里的邪恶。救度众生的路永远也挡不住，迫害只能改变我们救度众生的环境，动摇不了我们救度众生的意志。迫害的着力点是人心，当我们放下了自我，摆正了基点，一心一意救度众生时，邪恶就找不到着力点，就动不了我们。无论在哪里，救度众生的路都会畅通无阻。无论我们在被迫害中受了多少苦，与我们将来所得到的那一切都是没法相比的。我们付出一叶绿荫，师父回报我们的将是整座森林，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而那些被邪恶操纵的警察，那些被邪恶谎言毒害的世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被迫害者。旧势力把他们摆在了被淘汰的位置上，师父把我们摆在了新宇宙的王和主的位置上。相比之下，谁是真正的受害者，谁是真正的受益者，不一目了然了吗？放下了自我，没有了私心，怕心也就灰飞烟灭了。当我们像神一样慈悲对待世人时，在我们的心中想不起迫害两字，想的是抓紧救度世人。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声望的回忆。